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好，保罗说，我希望大家看我是基督的执事，就是我希望大家看我是耶稣的仆人，也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要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服侍的内容要我们彼此能够建立，使对方，使你我都成为一个好管家，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在英文一般是 steward， 那么管家呢跟仆人用人差不多，不过管家呢是比较有权威的，是仆人里面最高的。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需要把主的工作做好，我们是需要天天更加认识主的爱。我们是管家，管家的意义是要我们被提醒，就是不要说这些钱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是帮人打工的，连你也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一方面要想到你是一个自由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所爱的，是耶稣所买赎回来的。你一方面要想到说你根本是什么都没有的，你是原来不存在的，他把你造出来了，你原来是失丧的，他把你挽回回来了，你什么都不是，他给你恩赐恩典，要你把他的东西管好，这东西包括你自己，嘱托你的东西你要交账。我想到很多基督徒，我们的怨怼，我们的不满，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讲这话。我们务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心良善，把神托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就好像在银行里工作的或者理专，我每天可以拿到这么多钱，你必须被提醒，那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却又要尽你一切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做最好的运用，你要交账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关键在哪里？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要认识神是多么的爱你，这个爱只能在十字架上找到。我常常说，你不能够说神爱我，因为他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当然你可以说了，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神真是爱我，因为他给我一个这么美好的家庭，我承认这是神的爱。但是没有美好家庭的人，他不能经历神的爱吗？我们不能说我有个好丈夫，有个好老婆，有个好的工作，好的头脑，好的环境，所以神很爱我。你可以这样讲，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太多人没有了。你必须要知道神是爱我的，你必须能够跟非洲的难民营的那快要饿死或者是已经得了艾滋快要死的小孩说神很爱你，因为圣经这样讲的，神爱世人。你说我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你不但不能做宣教士，你连基督徒都不能做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位神就是爱世人的神，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爱的显明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我们还为仇敌的时候， 我们不是跟上帝已经友好很久了，神哇，我们发展出很深厚的友谊了。是的，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不是有很深厚的友谊，我为了我的朋友两肋插刀，他是我的朋友，没有，不是，是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友好了以后，互相培养感情，这很说得过去。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这样爱我们。他开始一个奇妙的爱，他继续一个奇妙的爱，他用这个奇妙的爱结束每件事情，包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包括在神的家里做这么多事，不会觉得冤枉，不会觉得倒霉，不会觉得怨怼，就是要不断知道神的爱。我讲过一篇道叫生气的好人，生气的好人包括浪子的哥哥，浪子的哥哥跟他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从田里回来，我是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一起耗尽了你一切，他回来你为他杀牛杀羊，我在这里这么久，你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一次都没有。我们不知道父亲劝他，他最后进去没有，他也算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了，但他不快乐。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忠心良善的都不太快乐，都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给了我什么？各位，我们有什么能够得到安慰的？我觉得从葡萄园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包括整本圣经里面的描述，你要在今世看到神在物质上给你的报偿和你的忠心良善要成正比的话，是不可能的。将来在天上有永恒的福气，那是一定的、公平的、永恒的，站在今生物质上的祝福不一定跟你的善良忠心成正比。为什么主只有讲这个现象，主没有说为什么？为什么给我们的跟给那个最后进来的人一样多？我们做了十二倍的功，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说，我没有亏欠你，我有没有违约？没有违约，该给的有没有都给，都给了，那你气什么？哎，是啊，我气什么？我对别人好你就红了眼吗？啊，是我气这个，但是我的东西我不可以照我自己意思给吗？神不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哦，是啊，但是下一次你怜悯他比较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太服气，我还是觉得如果是这样，我五点钟进葡萄园比较好，信耶稣信晚一点比较好。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我自己觉得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物质上的报酬，今生神给我们多少不知道，起码跟我们的敬虔不成正比。但是你需要看到早早进到主的葡萄园里是有福的，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有福的，每一个时候都需要看得到。所以一个管家一个主的仆人，这一点是很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重复被提醒，耶稣是爱我的，我早一点到葡萄园里工作是有福的，我早一点受热受气被晒是有福的，我不在外面闲晃是有福的，在外面闲晃不认识上帝是没有福气的。你需要以十字架为乐，需要以十字架为荣，你需要看到这是爱。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在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是常常觉得那个父亲对浪子太好了，但是我也觉得父亲对大儿子还是很好，父亲对大儿子有喊这一句，儿啊，这些都是你的，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就是你走失的弟弟，我失去的儿子。 我的东西找回来了，让我们欢喜快乐。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多认识上帝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起初的爱心丢掉，不管是他爱神爱人哪一方面的爱丢掉了，都是因为他忘记主对他有多大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总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对神有更丰富的认识，尤其是甚至单单就是十字架上面的爱。一个做管家的，做神儿女的，做神心腹，做神羊群的，我们都需要不断的重新的更多的认识主的爱。而我们通常在地位越来越高了以后，不管是世界上哪一方面的工作或者教会的一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之后，难免那个骄傲或者是对自己过去蒙恩有一点忘记。你看到圣经上面，你看到我们生活中都常常是在比较成功的时候我们失败了。生命记第八章，你要谨慎，你的神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时候你的金银增添，牛羊加多，你一切所有的都增加，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主你的神。有一个管家非常好，他在非常艰难的时候更是一个好管家，把神交给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生命，这都是神的，管得非常好，就是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以至于波提法把家里所有都给他管。雅各也是一样，耶和华与他同在，雅各能够跟拉班讲，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你。拉班也说，真的，我知道我有这么多好处都是你带来的。那么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是一个好管家，把神交给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保守得很好。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一样没有自暴自弃，仍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管得很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不管是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司里，我们都应该用善良、诚实、公平的方式来处理事情。那求主帮助我们。摩西也是一个好管家，希伯来书第三章，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管家忠心良善，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诚实，你是有点本事，你能够把他管得很好，你不是一个傻仆人，老实是老实但是不能办事，你是一个忠心又灵巧的仆人，很能办事，那就要很有智慧了。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心，但是他也失败。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他们跑遍迦南地，没有被抓到，还带了布刀回来。他们很会报告，口才很好。哦，我们去了那个地方，真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的话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个地方真好，不过耶和华的话也不可信。那个地方会给我们，这不真。我们得不到，那个城墙高大，那地方的人高大，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像蚱蜢一样，全体会众大哭，然后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每次不高兴的时候就我们回埃及，那次连摩西和亚伦都不能做什么，因为群众的叛逆很大。加勒和约书亚想要讲几句话，会众不听。从那天起，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就开始倒闭在旷野。38年过去了，老人差不多要死光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摩西，焦虑无比。因为耶和华说，这些百姓20岁以上的通通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那么 摩西能不能进去？二十岁以上，当然摩西超过了。但是如果不能进去的理由是没有信心，能够进去的理由是有信心，那摩西能不能进去？似乎能啊。我们在那个事件里面没有看到摩西没有信心啊，马上就到了迦南地了。我觉得摩西很焦虑，因为不确定。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不确定，我们焦虑，焦虑到下一辈的反应跟上一辈一样的时候，摩西受不了了。民数记二十章一节，在加底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这我觉得也给摩西很多的伤痛。可是更严重的是，会众没有水喝，这是下一代了，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人，然后说的话跟他们父辈说的一样，我们恨不得跟他们一样死的。在这里多么不好，摩西很生气，然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你拿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哎，耶和华没生气，不但没有生气，你就照他们的话去做。于是摩西就去了。第十节，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他实在受不了嘛，啊，你们还是这样子一样抱怨，然后我还要听你们的，吩咐磐石发水给你们喝啊。摩西就用手击打了磐石两下，许多水都流出来，大家都喝得很高兴。耶和华也不早说也不晚说，大家都喝饱了，耶和华轻描淡写的说了千斤之重的话，你们不信我。我的话是什么？谁叫你敲磐石的？谁叫你不高兴的？我叫你吩咐磐石的。各位，你要如果觉得上帝霸道，那我跟你讲，这是千年以来所有神的仆人都会觉得的。我们除了顺服，欢欢喜喜顺服以外，我想不出有别的做法。你们不信我，哎，就是敲了两下，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不要进去。圣经后来又讲，摩西求过耶和华，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摩西的意思当然不是看一下而已，他想进去，你不要进去了。这是摩西，哎呀，求主怜悯，多么好的一个仆人。在民数记十二章，耶和华对米利暗和亚伦说过，你们听我对别的先知讲话，是异象中异梦中跟他讲，我的仆人摩西不是，他是面对面见我的形象。希伯来书三章二节，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忠心的管家，有能力，做得很好。而且摩西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预言耶稣的，他不仅是完成上帝的工作，他还常常能够劝上帝对他的百姓施恩怜悯，你要饶恕这些百姓。一个管家他是忠心的，没有二心的，听主人的话，他听话办事办得也好。但是在摩西身上，包括历史历代很多属灵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祷告求神，而且那个祷告求神是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的，而且神好像还输了一样。一个不断用上帝的旨意迫切求他的，像我们的主耶稣，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管家，我们是奉召之臣，我们奉主的呼召，我们所讲的因着圣灵的帮助是真正合神心意的， 神非常喜欢听到他的儿女按着他的心意向他求，劝他不要做或做某件事。这是非常稀奇的，神的管家有这么大的权柄。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看大卫，看他一件事，诗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这是什么事啊？求你纪念大卫的苦难。大卫苦难非常多，大卫被扫罗追杀，他有很多的委屈辛苦，他也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这里讲他受的苦难是什么苦难？他不准他自己睡觉，不准他自己打瞌睡，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他要找耶和华。耶和华怎么会不见了？约柜在一场战争中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然后约柜在非利士境界扰乱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受很多苦，就把约柜送回以色列那里，放在基列耶林那边。放了多久？放了很久。以利的时候约柜被掳的，以利之后的士师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之后是扫罗做王，约柜在以色列失踪了80年以上，80年不在，没有人关心哎，没有人问哎，你到哪里去了？大卫关心，我不容许我的眼睛睡觉，我不容许我的眼目打盹，一定要找到耶和华为止。这是一个爱主的人。后来找回来了，中间还出了乌撒的那个意外，找回来了，大卫还是睡不着。撒母耳记下7:1，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意思是什么？我要为他建一个殿。各位，大卫也知道耶和华哪里住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是这样讲。我们基督教不看重圣殿，哪里是圣地？耶和华所在之地就是圣地。耶和华无所不在，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地。但是如果我们渴慕神，我们就愿意寻求神，如同大卫，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管家。马太福音24: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8，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有一个观念，就是新郎延迟了。我们的新郎迟延了2000年。 我们还在等。马太福音25章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10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马太福音25章19节那里讲到说，主人把银子按着才干分给3个仆人，一个5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一方面这段经文有讲，那个忠心的这两个人应该是马上就去赚钱，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耶稣讲这一定有他的意义，第一个是随即去赚，就希望我们能够快一点积极的服侍主。过了许久是说，哎呀，神折磨我们熬我们就是要熬很久的，我们当然求主快一点了，但是过了许久主人才回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看得懂吗？有10个童女去迎接新郎，新郎延迟了，为什么迟到我们不知道，但他一定不会做错，那你就准备他的迟到嘛，你就继续诚实的努力的工作侍奉。我们会有个误看的地方，这个打盹睡觉啊，起码在10个童女的比喻里不是他们的错，那5个愚拙的童女打盹睡觉没有被责备，因为新郎晚来了嘛，困了该睡觉没有关系。各位，圣经里有的时候说不要睡，理由是睡觉是一种灵性的沉睡，是不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灵性的沉睡，有的时候睡觉是安息，是很好的，是该有的。这里我不觉得是好的或坏的，就是主人晚来了他们就睡着了，他们都打盹睡觉，这睡觉不是坏事。那是什么地方是坏事？那5个童女应该是很可怜的。这个比喻里面好人都是坏人，第一个好人就是新郎嘛，但他是坏蛋，迟到了。我这是讽刺的说法了。5个聪明的童女也是坏人，没有爱心，哎，分我们一点油嘛，哦，等等，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行呢？你去买，反正很自私。这都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彼此相助彼此扶持是应该的，但是总有一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没有人能帮你，你要自己预备迎接你的主。那主人也很不够意思啊，就是这5个聪明的童女没有帮助别人，主人不够意思，第一个是迟到了，第二个当那5个童女买了油回来敲门的时候，给我开门，我不认识你们，他一定认识的嘛，他们朋友嘛。这在讲什么？你对上帝可以不认真，不能永远不认真，因为上帝会认真。你不把他的每件事看成最重要的，他也不把你的事情看作最重要的。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看中我。整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看重盼望期待主人回来。你什么时候睡觉其实不重要，你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做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看重盼望期待主人的回来。如果你看重，你盼望，你期待，你就会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想到这个。你是不是在每件事上以主为你的一切？各位，你谈恋爱的时候知道，另外一个姐妹们就是你怀孕或有小孩的时候你知道，你初做妈妈的时候，不管是孕妇或生孩子的时候，你每件事想到就是小孩，不是衣服了， 不是你的身材了，你什么事都想到他，那么我们的主是不是占据我们的心呢？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怎么等候主？就是假定每件事情主都在身边。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假定，这里面都带着爱的。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但是我们会像他，因为会见到他的真体。我就是每件事情都想着期待着他的回来。所以基督徒末世我们怎么过，不是要猜哪一天他来。好，2020年10月1号上午10点钟他来，那我就上午9点半就把圣经打开，跪在那里读圣经，来了没有，来了没有。然后主来了，看到，哦，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这2000年来你都跪在这里读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哎，你觉得主来的时候看到你在做什么，以为你这2000年都在做这个吗？主不管来不来，他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的主迟到了，我们在世上很多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要像主一样的美善，因为你渴慕见他，你希望他回来，你希望你所爱的回来，你希望这样你就洁净自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主啊，我们是管家，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那是你的，我们不可以把这些据为己有。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眼睛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可以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我们只能看你要我们看的。我们不可以说，不可以听，不可以做你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只能做你喜欢我们做的事。主啊，我们何等荣幸，你管理万有，你让我们和你一起来管理，和你一同作王，不仅赦免洁净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荣，做忠心的管家，做你的朋友，做你的仆人，为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听你的话，为要向你祷告，请你赦免，请你拯救。主啊，我们看到这些神的仆人惊人的顺服忠心，包括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看来真是愚蠢。我们也稀奇，亚伯拉罕为罪恶的索多玛求六次，为他自己的儿子以撒一次都没有求。求主恩待，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走义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